赤诗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共同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平安。
这是我们士师记查经的第二讲。在上一讲我们已经对士师记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说到士师记的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二章五节，叙述士师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就是第二章的第六节到十六章的三十一节，描述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遭遇。最后第三部分是七章第一到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是士师记的附录。
现在让我们来开始查考士师记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士师记的时代背景。士师记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是士师记的序幕。我们先来读拉开序幕的第一章第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到约书亚的死，拉开了约书亚时代的序幕，标志着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序幕拉开了以后呢，接着从士师记的第二章二到九节就开始讲述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开始时的情况。
另外呢，士师记也跟约书亚记一样，始终都有神的参与。这就告诉了以色列人，未来的遭遇不管是好还是坏，都因为神和他们有约在先，一定会始终不离不弃的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在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用以色列人求问神，然后神回答他们作为开始。以色列人求问神的事和他们在士师时代的任务有关，那任务就是继续的扫荡剩下来没有被毁灭的迦南人。
所以接着第二节，神就回答了以色列人的求问。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看起来刚进入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还保持了一个凡事求问神的良好传统，而神的回答也说明了即使约书亚时代已经过去了，神还是和他们在一起，还是乐意做他们最高的主宰。
是啊，弟兄姐妹，从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行进，跟敌人战斗的时候，犹大支派总是在一个领导的地位。当以色列人分配迦南土地的时候，犹大也是第一个得到研究权，去得到自己地业的支派。
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神再一次回答他们求问的时候，继续肯定犹大族还是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领导地位，因此神就指定犹大族应该身先士卒，首先出去征战，扫荡在迦南地剩下的迦南人。
既然迦南的地业是神早已经应许给他们的，所以神再一次的肯定了犹大支派说，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其实弟兄姐妹，这个话也同样是对其他支派的人说的。
神说话的要点在神对他们有保证，神知道以色列民到了迦南地之后就会散居到自己的地业，他们要对付的敌人也同样是 分散在各处的。以色列人不再可能像从前在约旦河的时候一样聚集全体的力量去击打敌人。
未来征战的形态和战争的艰难性要比从前更加的复杂了。可是以色列人
有神的应许在先，只要他们坚守与神的约，不离弃神，只要努力，就必定能够征服当灭的敌人，最后他们就可以永久得到约书亚分配给他们的土地。
是啊，有了神的保证和指示，于是在士师记第一章第三节接着说，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
犹大和西缅本来就是利亚为雅各所生的亲兄弟，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向比其他的兄弟更加的亲密。再加上西缅研究分到的地业就在犹大地业的中间，所以当犹大族要去得自己分得地业的时候，也就很自然的会邀请西缅族的人一起去征战。等到他们征服了那地以后呢，犹大再帮西缅去得到他们先前研究得到的地。
于是第四节到第七节说，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习惯把那里各种民族
都统称为迦南人，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单独的提某个外邦主义的名字。那个时候犹大族和西缅族的人一起上去
征服的对象，除了在比色征服了统称为
高地的迦南人之外，也征服了比利洗人。
还有第五节说的亚多尼比色，意思就是比色的王。亚多尼比色从前曾经在比色征服了70个王，然后很残忍的把那个70个王的手脚的大拇指都砍断，让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用武器来反抗，并且让他们像狗一样的在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来羞辱他们。
按照圣经对待数字的习惯，我们以前提过了，七是个完全的数字，所以那70个王应该是指原先在那里所有的王。
是啊，显然犹大支派是采用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古代律法，照着亚多尼比色对待俘虏的方法来惩罚了他，后来他就死在耶路撒冷。
可是在
马太福音第5章38到48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拒绝了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古代律法，他要求我们要用爱来表现出与世人不同，
身为神儿女的模样。
接下去第8节提到犹大支派去攻打耶路撒冷，经文说，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 并放火烧城。
耶路撒冷的存在到今天已经超过了
5000多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古老的城市像耶路撒冷一样的命运坎坷，
因为耶路撒冷一向是个军事要塞，
所以
曾经在不同的时代里
被不同的人占领，次数之多难以估计。
金华牧师啊，这种现象让考古学家在挖掘的时候非常的头疼，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从地下层叠架构的古迹里面来做取舍。如果他们越往下面挖，就会伤到更多在上面的古迹层。所以一直到今天，在耶路撒冷考古的挖掘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呢。
是的，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厚厚几百页的书，书的名字就叫做《耶路撒冷3000年》。起初呢，我存着好奇的心去读，读到后来呢，就因为里面充满了没有办法可以计数，
非常类似改朝换代的历史，
最后呢，就让我失去了焦点，
糊涂了，
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把书藏在书架上，当作参考之用。
吉华牧师啊，你说的那本叫做《耶路撒冷3000年》的书，就是从耶路撒冷还叫做撒冷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坐落在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撒冷，是一个具有军事价值的要塞。创世纪14:18说，那个时候麦基喜德就是撒冷这个要塞的王。
撒冷到了士师时代就被称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就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地业里，可是耶路撒冷的位置在便雅悯和犹大的地界之间，因此耶路撒冷就变成他们两个族都不太在意的地方了。
是啊，既然耶路撒冷不在犹大的地界里，所以约书亚记的15:63说，犹大支派攻下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和当地的耶布斯人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离开了。
后来到了士师时代，犹大族的人再回去烧毁了耶路撒冷，于是耶布斯人被迫离开了那里。可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啊，就只好再回到当时三不管的耶路撒冷去居住了。
所以士师记21:21说，便雅悯人又再一次去赶出住在那里的耶布斯人。这个情况是来来回回的，一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才完全控制了耶路撒冷。
是的，
自从犹大族征服了比色又攻下了耶路撒冷之后，第9节就接着说，
后来犹大人就下去
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
这个经文里提到三个地理的区域，一个是山地，一个是南地，另外一个就是高原，指的是耶路撒冷和希伯伦之间的巴勒斯坦中央山脉。南地呢，就是在希伯伦南面跟加底斯巴尼亚之间的一片干旱的草原，而高原实际上是比南地跟山地更低的山路，它的位置在南北纵向的中央山脉的边上，一路向西倾斜到沿海的平原地区。
我们需要留意这三个地理区，因为
这就是经文所描述的犹大族和其他部族发展的简单路线图。
照着这个路线图的描述，第10节说，
犹大人去攻击住在希伯伦的迦南人，
杀了士赛、亚希曼
和达买，而希伯伦从前的名字叫基列亚巴。
基列亚巴这个意思就是4个城， 因为希伯伦是一个由四个互相支援的城市结合成的一个大要塞，控制着这个三个地理的区域。他们距离耶路撒冷的西南方只有大概19英里。
以色列人对希伯伦更是有一份民族的感情，因为希伯伦是他们的祖坟之地。创世纪48章28到32节说，
他们的祖先
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以撒和妻子利百加以及雅各和妻子利亚都葬在那里。后来大卫登基做王以后的前7年也是以希伯伦作为首都的。
是啊，当犹大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的时候，他们杀了示筛、亚希曼、达买。根据这一章的第20节，那三个亚纳族的族长很可能就是被加勒处决的。
弟兄姐妹，你一定还记得，希伯伦是当初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侦探的第一座城市。他们当时发觉住在那里的人身材高大，
他们就是那三个族长所代表的
亚纳族人。
嗯，当时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其他的10个探子都被他们吓倒了。他们一致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回报说，以色列人不可能征服他们。这个恶性就造成了以色列人大大的恐慌，于是他们就起来叛变，要放弃摩西跟他们进迦南的行动。
以色列人因为惧怕亚纳人，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没有胆子进迦南，
结果他们就被神惩罚，让他们退回旷野，在那里流浪了40年。
40年以后，加勒终于处决了当初让以色列人害怕的巨人，占领了坚固的希伯伦。
于是以色列人就照着从前摩西的指示，
把希伯伦给了当时有信心的加勒。
是啊，接下去在士师记第1章的11节到13节说到，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
底壁在希伯伦东南11英里，就是不到18公里的地方，
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它是以色列人继续向西南进攻的门户。
底壁原来的名字叫做基列西弗，它的意思是书城，就是我们看书的那个书，书城。所以金化牧师啊，说不定它还是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呢。
很可能的。加勒啊，当时没有亲自去攻打底壁，而是由他的侄儿俄陀涅去打下来的。俄陀涅可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加勒把占领底壁作为给他的奖赏，而且攻下底壁的人还可以去娶他的女儿亚撒，俄陀涅就因此娶到了加勒的女儿。这个奖赏在当时对一个勇士来说是最高的荣誉。
接着14节跟15节说，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亚莎劝自己的丈夫俄陀涅向他的父亲要一块田作为他的嫁妆，因为耕地就需要水源啊，所以聪明的亚莎就说服了加勒，顺便要求把附近的水泉都赐给他。今天考古学家发现，在希伯伦西南边的确有一个充满水源的山谷，那很可能就是从前加勒给他女儿亚莎的地。
嗯，这个事情以后士师记第一章的16节17节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开了棕树城，往亚德拉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
那很可能就是从前加勒给他的女婿俄陀涅的地。弟兄姐妹，请注意第16节，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这句话的下面有小字说内兄或做岳父，那是因为古希伯来文里啊，这两个字的辅音是一样的，很不容易分清楚。总之呢，不管是内兄也好，是岳父也好，都表示摩西和基尼人的姻亲关系。
是啊，因为基尼人是一个游牧民族，自从他们落脚在米甸以后，就被称为米甸人。这节经文让我们知道，摩西亲家的族人也跟着犹大支派在迦南迁移。
既然圣经把基尼人和犹大人一同离开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这件事记录了下来，那么很可能就在暗示基尼人也参与了和犹大族、西缅族一起攻取何尔玛的行动。
接着18节跟19节也告诉我们，战无不克的犹大支派终于也遇到了挫败了。经文说，犹大又娶了加撒和加撒的四境，亚什基伦和亚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
加沙、亚什基伦和以格伦都是在靠海的地区，犹大虽然攻取了这些地区，却敌不过迦南人的铁车，只能控制铁车没有办法畅行的山地。
弟兄姐妹，在后同期时代，以色列人一直还没有像当地人一样能够制造铁器。虽然大卫曾经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俘虏过战车和铁车，可是一直要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他才建立了有相当实力的马兵部队。
可是后来在士师记的第5章4-5节说，有一次士师底波拉趁下雨泥泞，敌人不能有效使用铁车的时候，曾经打赢过他们一次。可见啊，依靠神所得的智慧才是最有力的得胜秘诀。
说的也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色列人轻蔑外邦人靠车靠马打仗，他们却自认自己有神可以依靠。所以犹大的出师不利，就说明了他们对神的依靠正在走向下坡呢。
是的，在大卫的时代啊，他既有车也有马，军事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可是大卫却在诗篇第20篇第7节说，有人靠车， 有人靠吗？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接下去士师记第一章的20节跟21节说，以色列人照着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加勒征服了希伯伦以后，
也处决了那3个亚纳族的族长之后，
以色列人就照着摩西的吩咐，把希伯伦给了加勒作为他的地业。
是啊，可是从前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的便雅悯人，反而一直到士师时代还跟他们一同住在那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名字还是被称为耶路撒冷的名称还是被称为耶布斯，一直到大卫王完全把耶布斯人赶走以后，耶路撒冷的名字才被保留了下来，一直到今天。
好了，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查考。再见。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